嗨，我是 Max 吕元中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元中鸡汤。
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后来的一些观察啦，就是能够就是在我自己在这份工作里面呢、我大概学习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东西，
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事情。那个大家可能平常从新闻上面看到嘉欣回答一些专业的事情，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中问他专业的事情比较少了，我们聊一些阿里不达的事情，然后听听看他的
人生就是要聊阿里不达的事啊。
好，那我们先进入一些比较他可能擅长的，我们再来继续回来
一下。已经讲了二十几分钟了、
我们讲了40分钟了，
讲40分钟还没有低谷。
对对对，还没有低谷。我们现在讲一些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讨论一些，就是上一集你昨天听到的嘉欣，可能是一些他觉得不是低谷，但是他讲一些，他说他是房地产的人化翻译机，然后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还有他做了很多，因为他做一些他们公司全国性，所以接了很多的客诉或专案的时候呢，他看过很多有的没有事情。其实我后来发现房地产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。我用一句话讲，就是基本上如果你不住在房子里，你就要准备睡公园或者车站。我后来发现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么的刚需的背后，就是你几乎也不能用正常生活，比较有舒适一点生活的人大部分睡在房子里。
是，
当然有一些人他们比较辛苦，或不管是家庭因素或是什么，他们可能睡在比如说可能虚拟币倒了他就睡公园，我们有一个靠腰的说法就是虚拟币睡公园。好，那的确可能九成五的人都要睡在房子里，所以房地产变成是一个就是人被逼着不去参与的一个事业，不管你是消费者或是你是 retailer 就是经销商或什么之类的，变成一定会进入的一个市场。这是我这三四年来我对我脑袋一个比较大的改变，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也不应该买那过多的房子，或是一户以上更多的房子。后来发现为什么会有房地产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就是我刚讲，就是人人事实上都会接触房地产，你不睡在房子里面的几率其实很低，就有点像你没有睡在一个枕头上面是不太常见的状况。你睡觉没有盖被子也是一个，就是某些固定的行为，那就是一个人的行为。我后来发现这件事，就包含空气跟水，你可以没有空气清新机，但是你不喝水这件事好像是不太行的。
对，
就是某些状况，我后来发现房地产是这样。
对，因为这样说吧，就是说，其实因为台湾本身制度的问题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的房地产呈现一个畸形的发展。那因为这几年，因为我们的讯息实在是太过于流通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给大家一点想法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再去信名嘴，你就自己下去看。
我同意，
你不要去相信人家讲说这个会怎么样，会什么再三年或再五年，再不要说别人，再半年我们都搞不清楚来，这社会世界变化太快，所以自己下去看，自己下去做功课，然后把你的基本知识的那个 base，你把它累积到一个程度，用各种方法，因为当你累积到了一个程度了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我以前有一个大姐然后我记得我人生买第一个名牌包，然后那个大姐，我那在媒体嘛，然后大姐就跟我说你这真的？我说哎呀，她就说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她就说你看过真的就知道什么是真的。所以有一些东西但凡你没有去接触过这个东西，就不要想象它。
就去接触吧，
你就去接触它。那反正看房子又不用钱，
真的啊。
对，我后来觉得这但凡就很多东西，人生其实很多的事情不要去想象。那如果你觉得怎么样，你就去做它。你只要做有机会，因为我们人类做的事赚的钱绝对不会超过你的认知。
对，没错啊，
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突破你的认知，你的人生才会破圈。
对，你的财富才会改变。
对，这是我这几年领悟到的事情。因为你刚刚跟我说，我说我时时刻刻不在低谷啊，人生的工作也是有低谷嘛，就遭遇前同业跟前辈也不会遇到的事情。那你说其他家庭婚姻或什么一类，或者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等等的小琐事哦，那你总是会有一些你自己人生中的迷惘。那以前迷惘我们会觉得说啊，是不是有一个教主，有个人生导师什么一类三小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后来有一个领悟，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人生导师。
没错，而且你是领航员。
是因为我这样，我们最早提到上集提到的所谓人类不能共情，即便是吼你的父母哦，他都不一定能够跟你共情。
本来就是真的啊，
对不对？
没错。
那他不能跟你共情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救自己？我之前我老公也是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超妙的。因为我公公是公务员嘛，然后一直都劝他就是考公务体系什么一类的，然后我老公从来不听话，他就跟我说，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因为你听他的，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有小孩，你小孩不听你的话，你就放宽心，他听你的话最多就跟你一样。
没错，这件事情真的是第一个破脑的事情。没错，
哎、欸，我就是你可以看到，你看他如果听你的话，他就顶多跟你一样啊，
就是会复制一模一样的事情。
那你希望他比你更好，你怎么会期待他跟你一样呢？
就他一定要突破父母才行，
是是
真的是这样子，没错。
是不是？
欸、我插个话、嗯，所以你先生的职业是什么？
军人，他现在退休了，
嗯，更棒啊。
对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后来有一个领悟，上面就是说，但凡我们人生的迷惘哈。你就是要不没有读过够多的书，要不就没有遇过更多的事。那个迷惘来的时候，你遇了更多的事，更多的人，读了更多的书，你终究就会知道，哦，这事儿就这样。那如果不行就去试。没有一个人会，没有，不会有像神明跟你说，哦，许华新，今天你这个人生的迷惘，你只要从什么什么地方，他就会解决。没有，就你只有自己救自己。
我们先来问一些，就是 general people 会想问的这个
2024房市
问题哈。
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好讲的、啊，就下去看呐、
啊。问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就是大家脑袋可能会卡住的一个专业问题哈，也不专业，因为这个脑袋这种问题如果考脑袋会卡住，应该才是入门的啊、哦。
嗯，
那个其他国家的房地产都在往下走，然后爆炸、嗯、台湾的房地产居然慢慢的涨上来。我其实是这样觉得，我先讲一下我的状况、嗯、我觉得台湾跟央行还有很多钱跟房子的地主们啊，其实是控制的很好的。如果你有稍微认真看一下大陆怎么爆的，韩国怎么爆的，美国是一个什么状况、其实我这三年花了很多时间在念总经跟货币银行学，还有一些钱的事情。因为我的人生中以前都是要念什么理科的东西，都没有要注意这件事情，然后我才渐渐的理解是台湾如果想要稍微有点钱的话，你不做房地产还真不行。因为这整个国家是稍微有点被准备好的，就是你应该做房地产、
啊、
好。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台湾的房地产没有急爆 的危险，就像别的国家爆炸往下跌的危险。嘉欣可以帮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吗？
有几个事啦哈。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就算不要从数字来看好了哈，我们就从整个你看到的社会性的观感，我们从自己的社会观察来看几件事情就好了。第一个事情是就像台湾的大地主跟地主阶层们或统治阶层们，在这次总统大选谁名下没有房子，你跟我说
应该都拿到别人身上去，假设有的话、爆了出来的话，
而且还爆了大家都有，而且还都是不是一般正常的东西哦，
还有一般不正常的量。
对、啊、不正常的量，不正常的数字，不正常的产品。那为什么会有不正常的量、不正常的数、不正常的产品？因为只有不正常的东西才有资讯不对等，资讯不对等才有利润。
是的，
就是这样。这是一个。
嗯。
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最常被问到问题，说哎呀，台湾现在少子化以后就是像日本一样。大家可能要就是可以去问一下各位的伯父伯母啊，或者各位的爸爸妈妈，台湾房地产曾经倒过。我们其实曾经在大家如果你可以 Google 一下东地市建设。
哦，我知道。
兼美建设。我们曾经也是血流成河倒过一片的。那自从那一次倒完之后，就是台湾人就说哎，原来会倒掉。所以那一次之后银行放款就非常的保守。那银行放款很保守，我们跟中国大陆不大一样。好，中国大陆他们可能就没经历过这种事嘛。那我们经历过这种事情，银行他就会稍微怕一些些。然后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股票市场很好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朋友就说哎呦，就是我们收入这个样子，到底谁买得起房子？各位，这是我们前面讲的那句话，人类没有办法突破，赚自己突破是自己认知的钱。
真的，
你知道有一些 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某个大学上 MBA， 不是台大，这是、啊、其实就是那个就是、新竹这边的学校的 MBA 的某一个班，全班同学每个人的年收入都突破1000万。
那些人是老板还是高管还是
都有、
哦、
全班啊。
嗯，
那你觉得他买不起一间
三房两厅或是两房，随便任何一个，
是
随便他可能2年就可以买了。
是，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、嗯、我们在结构上面，刚刚云中讲很好，就所谓设计过的，你到最后那个会变成哦，整个台湾所谓我们 GDP 成长赚到的钱，它其实就是偏移到做某个行业的人。所以我有朋友说，以后台湾就变文主地狱，因为你真的念文科，有可能你会赚不到钱，以后可能 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你说房地产，我自己是看的比较悲观一点啦，就是我不大认为说未来可能会有大幅回档的机会，除非兵凶战危，
我觉得不太可能、
哦、那这对
大幅回档真的太难，
大幅回档真的太难、啊、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就是尽量跟趋势走、哦、那 你如果说你跟着趋势走，跟着市场的方向，然后考虑到自己的衡量自己的财务的状况，你大概月末就至少比较不会去睡公园、啊、
这个徐老师分享的内容还有用词总是这么的犀利有趣。
嗯，
斌哥有没有什么 要 echo 的？
我觉得也很温暖，提醒大家不要睡公园。
不要睡公园。
你知道睡公园也是很冷好不好？哎呀，
我提供我在这2年跟嘉欣吃饭学习，稍微用一些房地产小白，然后今天我们突然变房地产节目了，你妈呀、
欸、对啊，我们不是要讲低谷吗？我好不容易要拉回去，你又再拖回来，
但没办法，你看起来低谷都没有能力，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你来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听，刚好2024年现在年初听哦，如果我们可以救一些人哦，就是脑袋可能愿意做点什么事的，你可能下半年会开心，会好一点哦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自己跟我周边的人讲说，我觉得第三季可能房价又要起来了。对，这是我自己个人觉得、嗯、就是看数字。
而且我们本来 suppose 应该去年的下半年应该要下来的。
对，但是我看到的状况是有一点点啊，大概就是5%、8%，最多10%。
对，那下半年我们本来预估去年下半年要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去年上半年真的很烂。然后本来熬夜终于可以下来了，就殊不知来了一个新青年，
对，被新青安整个撑起
来，就整个扯上来啊。那整个扯上来之后，你现在看哦，我们如果到了今年的2024年嘛，哈，2024年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啊，对吧？
没错啊。然后看什么时候美国要是想要开始降息的第一枪，我觉得东西就上去了。
嗯，然后如果台湾股市又很好的话，
嗯，
哦，你看我们今年。大家配股配息领多少钱？
是啊，
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钱到最后终究都会回到台湾，都会回到房地产市场了。
是
啊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，那只是说，以房地产的这个事情来说，我认为经济越弱势的人是越辛苦。 特别是年轻人会更辛苦，因为很多人会说啊，那这样这个房价往上走或什么一类的，各位，总价有上限，坪数没下限。是
限，你刚刚讲这句话真的太有道理了，总价没上限，
总价有上限，
总价有上限，但坪数没下限啊，
坪数没下限，坪数的紧绷的下限就是15坪了，顶多12坪了。
对啦，哇，你讲这句话真的太有道理，反正就是下限就是一房一厅可以住到什么程度啦，多烂的程度。
上面我那天有看过有人18坪隔三房，我说是搞什么鬼啊，
你说室内18坪隔三房，
对，他应该就是，我在想应该是3.6米啦，
这真的太变态了。我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，就光是在那个什么长安西长安东路，
嗯，
就是那个林森北路那边附近，有看到一个建案，室内只有14坪，还可以隔成两房。
对，
然后它全幢大概21-22坪，再加一个车位，要卖个2600，我就吓到，我就觉得这是什么鬼地方？
嗯
嗯，我先。请我们老师，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，因为太多人，就是我的节目也许可以就是扩大徐嘉欣的听众，
徐嘉欣房产人士
啊，徐嘉欣房产人士，
谢谢
好，
谢谢
徐你是礼拜五早上7:07，
哎，对啊，
上节目好，我再多问一个问题，少子化会造成房地产跌吗？
我的看法是这样哈，房地产如果不是人垫起来，就是钱垫起来，台湾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地方，对吧？
对，
你去看台湾的超额储蓄加西朗，
没错。
所以这些人他会比如少子化了之后，哦，有影响的啦，会是比如说好可能比较偏僻的地方会有一些影响，然后因为有些人他或许继承取得，哦，他也许他可能他就不需要再买了，哦，那这可能会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居住改建的需求，比如说各位到了50岁之后，你会发现你不想要再爬公寓了，哦，那你要换房子，哦，那所以产品改良的需求它是 会存在的，哦，然后你也可以发现到整个市场的就是说它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，就不会再像以前随便买随便卖随便赚，它会像是一个稳定的股市大盘，哦，我们一万八上下，15,000-18,000上下，就是也盘了一段时间了嘛，哈，也就是个股啊，它会变成就是个股表现，哦，而不是整个大盘的表现。所以你有可能买了一间房子，有没有可能会赔钱？有，但是产品不对就会赔。但是如果你产品是对的，哦，那它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就会维持在一个水位之上。
很久以前啊，我讲一下，我是那个房产小白的学习，今天这个节目稍微多增加一些有的没的这种内容。房产小白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嗯，少子化看起来真的，嗯，对啊，好像可能真的会没有，以后没要租给谁呢？所以那个房子就没价值了。后来打破我脑袋的这一个答案是这样哈，刚刚嘉欣讲到说，15,000-18,000的时候，股票就盘整盘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我在疫情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。你可以去看哈，我们就拿中钢来说，中钢的那个每个季节的钢铁报价，你再去查10年前中钢每个季节的钢铁报价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它的营业额成长了，也许它钢铁卖的就是公斤数或吨数，事实上没有改变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通货膨胀，
嗯，
它的营业额成长哦，就是中钢营业额成长，譬如说从2000亿变3000亿，可是它可能还是在卖2000吨、3000吨。就是一样的吨数，只是价格收高，所以营业额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一样的，结果股票的价格或者股票点数被垫上去了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后来打破我那个时候少子化这个脑袋的这个想法是这样，那就是现在人工也贵嘛，建造成本也贵嘛，好，那个你说少子化发生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坪的建造成本是多大都不知道了。
而且其实我们这样讲几件事，因为真正台湾少子化发生大家有感的那一年是西元2000年，
嗯，
西元2000年我们正式从20几万突破往下跌到10几万，那跌到10几万，你就想现在西元2000年小朋友现在在干嘛，24岁大学刚毕业，
我们公司刚好一个
台湾小，台湾的我们自己看我们6都的平均购物年龄，啊，大概在45岁，所以现在买房子的人还在人口红利期， 那你与其你在那边缴了十几年房租，你不干脆先上车算了，
买个十几年房贷算了。对
对啊，你等你等你遇到少子化，房贷都要缴完了、所以这个是我后来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讲少子化，我说其实你不要，我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啦，就是你不一定要想未来，你不用去想太久的未来，因为太久未来你没有办法去
控制
它，你能够把当下过得极好就已经是阿弥陀佛的事情。
我们现在可以借由你这句话开始回来讲低谷
哦。好、
因为呢
这样录三个小时
大概我猜大概我们还剩二十分钟就没了
哦。好好，
对对对，
来来来你说。
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前几集有找那个李雪辣椒的老板谢正汉来、他那个时候在疫情中间，他老婆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，说他们在疫情中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包含他们后来他们爸爸过世，他就说他觉得他现在做生意他没有在管说、那个他一整年什么中秋什么他们要赚多少，年底他们赚多少，他们就是这一季能赚多少直接把它赚到光好了，不然什么时候过供应商会有问题，什么厂商是有问题，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工厂什么时候到就都出事了。
对，
然后他就所谓的就是要 echo 你说你未来你根本你可能明年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，当然不可能是完全不把你的粮草全弄光了，但就是他们做到极限就做到极限。秉哥你在那个时候看到大家全关全封，就是实体餐厅那些都这样状况的时候，你最刚刚我讲说那个谢正汉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想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比如说咖啡豆啦，大家消耗量，店家消耗量变少了。
嗯，你说疫情的
时候，对对对，就是后来这些餐厅业者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就把今年这一季这个月先好了过好，卖到极限，不然呢？
其实有时候餐饮业在看的东西，他不会看太远啊。但是在疫情的时候，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其实很痛苦，那几个月都失眠。我说失眠并不是说2021年，我说的是2019年底12月，那时候其实疫情就在大陆发生了。我那时候2020年的前面那半年，我就在失眠了。
一个奇怪的病毒吗？
对，就奇怪的病毒开始产生了。我觉得那时候其实产生了之后，整个社会风向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当然后面疫情台湾的走向是好的，我们有慢慢的控制，但是疫情之后其实餐饮业是整个大反弹，整个年增率大概都10%+往上升。那当然在疫情那一波很多店家我觉得那都是体质不好而倒掉的，所以我觉得要 echo 一下徐老师刚讲的，其实在某些时候
不要叫我老师了，拍谁
徐老纳
对，
徐老师，我觉得其实在疫情那个当下的时候，当然生活是很痛苦的，但是结束之后大家其实是反弹的啦。那我会觉得其实人生大概有三个东西要努力啊，第一个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实业，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人其实自己是要创业的，他才有自己的想法。第二个我觉得是人生必须要有一些投资啊，我觉得那个投资有时候自己追钱很辛苦，钱追钱比较简单一点，
的确是。
第三个我觉得人生第三个要努力的应该是某种程度是要分享，要教学，你要分享自己有兴趣或者是你自己的某些体悟某些感想，你其实会获得更多的东西，而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一个齿轮啊。在徐老师的身上其实我看到、
不好意思，
这三件事情是做得非常棒。
对对对，不要这样说，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人性中的阴暗面，
不要这样，我们都有
都有啊，
我们都有，
对对对对，
我们都有，不要这样子。
只是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好，然后
这就功德无限、
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就是不用再不用再觉得说啊，我们可能要有些什么写。我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历程跟路子都不一样，好，那只要时时刻刻带着一个，我们就是既然来到这人世间，你就好好完成你自己的一个旅程跟学习灵魂的历练，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。
嘉欣，我记得你跟我们分享过，你有一个工作，你希望后面可能10年后退休后的一个目标，什么一件事情打3通电话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一个目标？
我其实 有朋友问我说，就是要退休这件事、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就是可以就工作一直工作到死，但不要打卡。对，然后有我朋友在跟我说，那为什么要 要继续维持上班或工作这件事，我说因为人哦，你还是要有社会连带。好，那你社会连带，但凡你没有社会连带的时候，其实很恐怖哦。就是我们现在像我们最近过年嘛，现在录音时间过年的时间，过年时间你会收到很多的礼盒嘛。我有个长辈他退休，他就跟我说，从以前礼盒堆的整个办公室都是，到后来连一盒礼盒都没有，就退休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不是为了哪里，而是说跟社会还是维持一个连带，是说你有你人生的所学，你可以贡献给社会。你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透过你的人脉联系，它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。人但凡能够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，人就会平静。
有点像你安全吗？
哎，这样说好了，我们说好，你是看到那种一直 keep 噗噗一直放话的人，他往往都是没办法的人。他真正有办法的人，早就打两通电话。
对啊，他才不会干嘛。
他就跟你这边搞什么搞？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说，他有一次跟这个就停车，然后跟那个门口店家吵架，吵赢他觉得很得意。然后结果他就跟讲给他的一个大姐听，大姐就说，基本上他是不吵的。他就是请律师去跟那个店长讲讲。他第一个，我不用浪费自己的情绪品质；第二个，我时间很贵，所以我不用浪费我这些情绪。我时间很贵，我就轻轻松松、悠悠雅的把我事情解决掉。所以回到刚刚原来，我觉得人生如果可以，我什么事情三通电话就解决掉。我觉得就是举个例子，真的生病的时候。我讲一句，虽然这样讲台湾，但我们说，你挂不到号，大家都挂不到号，瞧不到病房，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哦，那亦或者是说，你真的万一怎么样，临时可能真的有需要一些周转协助等等的时候，你们看在最短的时间，我说三通电话是因为一通每个一通电话搞定不可能啦。
找到最正确的资源提供者，然后
是
联络
节省大家的时间。那这个也是代表什么？这个也是代表你平常累积的人面够深哦。
对啊，因为你能用到的人脉才是真的人脉，而不是
是，
对，不是你认识谁，
他会是你建筑在你成功的做人，你自己有一些资源，跟你自己的一个很完整的生态圈。那我觉得这个才是，就是比起你睡就退休爽爽，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。人生在世，你会求什么？就是你能够用最好的资源照顾你自己跟你爱的人。
其实我们也不求什么。
对啊，我们也不是要大富大贵，没有。你在你自己跟你最爱的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照顾到他？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类奋斗的目标。欸，你干嘛沉默了？
你突然这个问题直接来了，我们就沉默了，
直接拉到顶了吗？
对对，直接拉到顶了。炳哥，我觉得我们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，的确，譬如说是譬如说小孩半夜如果要挂急诊找不到，或是小孩有比较严重的病，可能要找医生开刀。或是像我们小时候会有想要需要插队比较重要的学校，都可能需要做一些这种事情。
我讲个比较极端的，我有个朋友他弟弟在家打电动，他自己弟弟独居在家打电动中风。
哇靠，
发现的时候两天后没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要不是认识某个大医院帮他处理这件事情，他弟马上送去急诊，已经两天后急诊。台湾医疗真了不起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真的整个制度对不起全台湾脑子最好的这群人。
真的，我同意。
救活了耶！现在唯一的差距就是反应稍微慢一点，电动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打。他就说，那医生就跟他说：“你要没认识我，你弟就掰了。你相信他弟一定掰的啊。”他如果他弟没办法等急诊等病房等等等，不可能。
真的，病尤其是病房这件事情，加上我觉得未来，我去年去开一个刀，那样走一招以后，我发现就是台湾的护士跟医生真的是太辛苦了。而且我们年纪再稍微再大一点， 他们人量可能又更少，医生护士可能又更少，
嗯，
然后我们需要相对的。
我印象中我去读法律学院班就三种人嘛，有一种人就是啊，他想要去当律师的，所以要补学分班，
对。
然后有一种人啊，就是公务人员嘛，怕被告的。
嗯，
大概另外一种人就是像医生或我这种被告的。
跟医生也怕被告啊，
被搞过啊，
被搞了才来上课。
医生、工程师、会计师、结构技师，我们那时候超多这种人的。
对啊，
哇，今天这个节目实在是有点超出本来我们的节目，
这浓度太浓了，
浓度太浓了。然后这个知识浓度密度也都太棒了。嘉欣，什么时候再邀请我跟秉哥去上你的节目？我们可以当小白，
我们就录三个小时。
我们可以做那个资产小白转念的念头，如何转念？
好好好，
对对对，我真的这三年改变脑袋很多。
有这袁中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然后到现在，就是可能也年纪，也可能也那个年纪渐长，也经历到人生一些波澜的啦。
体重也渐长，嗯，
体重渐长，这个我们也是人生的成长的必要了。嘿嘿嘿，对，所以就是确实，我觉得有一些，但整个大环境，这三五年的大环境改变真的太快。
对啊，而且那个除了是那个。我觉得刚刚讲房价这件事情涨就算，房价涨这是一个反应，结果那个涨的速度实在是吓死人，我觉得实在是超过大家想
象。业者也自己也都看不懂，我们前几天才跟几个前辈在聊，我们自己也看不懂。但我这样讲了，就是说越疯狂的市场哦，你可能越要静下心来，然后从自己的需求，因为我相信大家其实也不是想要炒房的人，就是从自己的需求，然后从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些东西哦，财务啦我们等等一类的，我觉得去做一些调整，然后把自己放在这个波澜之下，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嗯，
这个有一天如果我脸书是有空的话，我会写一点这个房地产小白脑袋转变的仓鼠改变的那个想法，我会跟大家分享。我前一阵子不是在脸书上讲这个，对，我其实超想写的，因为我的家庭就是那种公务人家庭，然后后来我的确改变很多想法。
你这不容易，你这种破圈确实需要勇气跟智慧了，还有机缘。
我现在这个节目用一分钟讲一个，就是三十秒好了，讲一个最奇怪的最大的差异是，我觉得消费级的家庭就是以卖时间赚钱的工作家庭为主的家庭，他不会有当我有钱的时候，当我有多余的钱的时候跑去买第二个房子的这个想法，他会开始去满足或丰富他本来房子里面的东西。
嗯，
大家思考一下你的家庭跟你的习惯。这句话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本来已经拥有一个房子，没关系，你有房贷，比如说你买一个，以现在的标准 OK， 你已经譬如说付了个500万的投机款，2000万的房子，以后你突然多了一个500万，在某些家庭里面他选择可能拿去买0050，但我有发现我周边的朋友有一些人会拆去买一到两个房子。
对，
那是家庭教你用钱的方法跟选择。但是如果要在台湾稍微改变一下你的家庭的资产的天花板的话，我建议你要去买第二个房子。这是我的这三年的学习。好，今天我们突然变成了房地产的节目，
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
不会啊，
對對對，
不会。今天请嘉欣来真的是很开心，因为的确是台湾，我们应该是房地产知识指标性人物。
哎，不敢当，谢谢，谢谢袁中哥，谢谢秉哥。
秉哥，我们
今
天
学
到
很多，
学习太多，
今天真的太多。然后我们问了很多，今天有听第二集的人真的是赚到哈，因为这两个问题应该都是小白都会卡住的。谢谢嘉欣来给我们很多妙语如珠，
不，你不嫌弃，谢谢，谢谢袁中，谢
谢
秉哥，谢
谢嘉欣，
期待我们两个再去上嘉欣的节目。
好的，就是让我把红地毯准备好，对。
谢谢嘉欣，
谢
谢所有来宾，
谢
谢，
谢谢，
拜拜。这一集就到这边，熬一锅鸡汤，喝一碗心酸。嗨，我是 Max 李元忠。如果本集节目对你有帮助，请给我们撰写评论，5星好评。 如果你有问题跟我们分享，我会在未来节目中回复你。拜拜。